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3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耄耋老人的修炼故事》，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本人口述，统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2日。我今年80岁，1997年幸遇法轮大法。大法修炼要求学法修心，也要练功改变本体，而我只上过2年小学。40-50年过去了，那2年认识的几个字儿差不多也都忘光了。可修炼不久，我就能通读转法轮和师父的所有经文了，这让亲友觉得很惊讶，这事儿就不多说了。今天和大家说说修炼中的一些经历和挺神奇的故事。我按修炼人的要求，每天认真练完5套功法，我每天也专心学法，保证学一讲转法轮后，有时间还要学习师父的精进要旨、红银和各地讲法。除自己在家学，每周去学法小组2次参加集体学法，每天都出去讲真相救人，每天过得很充实。夏天一般都是早上出去讲真相，早上凉快，外面人多，冬天下午出去，下午比较暖和。2020年夏天的一天，快下午4点了，我因故还没有出去讲真相救人，心里虽然着急，可就是有点不想动，因为那天非常热。就在这时，我的2只手莫名其妙地开始发胀发麻。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我知道这是我的人心造成的。大疫当前，世人都在危险之中，都在等着大法弟子去救他们，我却贪图个人安逸舒服，躲在家里，我必须出去抢人救人。于是我就戴上帽子，骑上我的电动车出门了。一走出去，心情就舒畅了。路上遇到了一个几十年没见过面的老熟人，我赶紧下车和他打招呼。我俩很自然的就讲了各自这些年的各方面的情况。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并很痛快的做了3退。和他分手后，我发现我手上那种很胀很麻的感觉完全消失了。修炼真是严肃啊，一点儿不能懈怠。2，一天早上，我骑电动车出去，有7个人明白真相后，退出了各自加入过的中共组织，其中有3个人还是中共协党党员。回到家后，为了一点小事儿，就和老伴儿抬起了杠来了。接着，我爬上梯子从高处拿东西，下来时梯子滑了一下，就连梯子带人摔地上，左脚崴了，脚面当时就起了一个黑紫色的大包，很疼。我马上悟到是自己没守住心性，与老伴抬杠造成的。再找找原因，发现今天讲真相时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我在集市上给一位妇女讲真相做了3退后，她让我给她的老伴和2个女儿也做3退。我告诉他，3退是很严肃的大事，回家后一定要给他家的3个人讲清3退的重要性，他们自己同意3退才有效。他答应了，我就把这3人的名字也写在了3退名单中了。这事儿做法不妥，因为并没有得到他们3人自己是否同意3退的确切消息。如果把这3个人名报上去，岂不就是不符合真善人的真了吗？找到问题后马上归正，在3退名单上用白纸条抹上胶水，把这3人的名字盖上去掉了。我的左脚肿得像个发面馒头，疼得走不了路。我对师父说，师父啊，我知道我错了，但我得出去讲真相救人，我不能走路就没法出去救人了。说完，我忍着疼痛坚持练功。当练2套功法法轮装法抱轮时，左脚疼得几乎站不住了。 我告诉自己要坚持练功，就站在床边，腿靠着床坚持练完。练第五套时，左脚疼得几乎让我放弃继续练下去。我不放弃，就用一条布袋子兜住左脚脚腕子，就这样坚持把五套功法练完。两天后的早上，我的左脚好了，马上我就骑上电车出去救人去了。四天以后，我去集市上讲真相，听到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正是那位让我给她的丈夫和两个女儿三退的女士。我忙问她，家人同意退出中共的组织吗？她说老伴儿认可要退，但两个女儿还没有明白为什么一定要三退，等明白以后再说。三，我平时看明慧周刊真相资料时，看到有讲真相的好句子好内容时，我就把它记在本子上，多看多记，总结和归纳出适合自己讲真相的方法和内容。师父也给我智慧，我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讲，人们都愿意听，愿意三退。我老爷家门前就有三座庙，老爷家的人都很信佛。我小时候老爷跟我讲过的一段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老爷说，末法时期有如来佛转生人间传道，他的弟子都不入庙，不入寺院。又说，将来会有四种旗，红旗、蓝旗、黑旗、黄旗。这四种旗出现时，就是众生的灾难来了，将来要救人。红旗表示很多人死了要烧，有人连葬身之地都没有。蓝旗表示会发洪水，山上的石头也会滑下来砸死人。黑旗是地震，年年震，月月震，天天有震。黄旗表示神托付人，有神的使者来救人。我老爷还说有三元，我那时小不知道啥是三元，后来我明白了，三元就是少先队员、团员、党员。老爷说最后一员势力大，人管不住他，天要治他。他说你发了誓，额头上都有印记，神灭他时谁都跑不了，想保平安得退出，对着天说，我叫某某，我不要他了，我要平安。讲真相时，我就给他们讲老爷讲的和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一般都会说是真的，很认同并做三退。这时很多人都会对着天说，我叫某某，我不要加入过的党团队了，我要平安。我就用心记住他说的名字，用笔记在纸上。我对他们说，你的房子、你的车都是金的，你死了带不走，啥都没有。这时人就明白了，都说是呀，平安最重要。这时我就送给他们一张大法真相护身符，告诉他们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保平安得福报。我还给他们讲善恶有报的真实性，那也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但是我会以第三者的角度去讲。我拿着护身符说，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给我一个护身符，他告诉我平时常念这上面的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这时不少人都会拿出手机对着我手里的护身符拍照。我继续说，有一个60多岁的妇女和这个老太太住一个小区，有一天那个妇女举报这个老太太练法轮功，警察就去老太太家抄家后把她抓起来，罚款6000元，这个妇女为此得到了1000元的奖励。但是4个月后她突然瘫痪了，躺在床上5-6年，后来遭罪死了。街坊邻居都知道她是得不义之财遭了报应。这时人们就会明白举报好人是会遭恶报的。四，下面说几个我在修炼中遇到的一些神奇事。我有一辆电动车，是2008年买的。我骑了3年后该换电瓶了， 因为家里还有别的车子，所以这辆车就闲置了起来。这一放就是两年。两年后，当我再打算骑这辆电车时，电瓶就彻底坏了，充不进去电。我把电车推到修理店，店里的维修人员说，这车放了这么长时间，不仅电瓶坏了，车也不行了，他让我再买辆新车。我没有同意，就又把这辆电车推回了家。一天，我在学法时忽然有一念，神的一念能移动山，我也是修炼的人，我的一念也能使这辆电车的电瓶恢复成新的。我有了这一念后，就拍了拍电动车，对他说，我是师父的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你也是个生命，你帮我也是帮你自己，我得骑着你去救人呢。第二天，我拿着充电器准备给电车充电，老伴儿看到后说，只怕电瓶早都坏了。我没吱声，把充电器接上电源，一看电瓶正在充电呢。充了四个多小时的电之后，我让老伴儿骑上他在市里转圈，老伴儿骑着跑了很远的路，回来时电车的电还是好好的。老伴儿亲眼看到了大法的神奇。我每天骑着这辆车东奔西走去讲真相救人，又骑了三年，到了2017年，也就是买来这辆车九年后，才第一次给他换了电瓶。现在老伴儿还一直骑着它到处转悠。我家还有一辆加油三轮车，是2001年买的。2007年邱大法的儿子被非法判刑五年后关监狱遭受迫害，从那时起，每个月老伴儿都骑着这辆三轮车带着我来回跑200多里去监狱看望儿子，一直跑到儿子结束冤狱回到家。后来因为老伴儿和我都有电车，这辆加油三轮车也就不用了，我们就想把这辆三轮车送给需要的人。有一天早上，我刚发完6点钟的正念，忽然耳中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我和牛一样给你们拉了这么多年车，您都不要我了，要把我送给别人。这声音听起来既伤心又生气，我赶快对老伴说，这辆车咱谁都不送了，到现在这辆车我们还经常骑着。我80岁了，可眼不花耳不聋，腰板直直的，我每天精神饱满的轮流骑着家里的这几辆车东南西北的找有缘人讲真相。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老年人，相反还觉得很年轻，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是大法的威德。我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与同修们相比，我做得还很不够。我会与同修们比学比修，继续做好三件事，共同精进。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们。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上修炼路，人生悲转喜》，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4日。我是一名医生，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如果不是在法轮大法中修炼，我可能早已不在人世。我们家能有今天，都是师尊的恩赐。语言难表，借明慧一角，讲讲我个人人生悲转喜的故事。第一部分，大法使我的家庭破镜重圆。我从小就小病不断，天生视力不好，一只眼睛近视，一只眼睛远视，还伴有散光。上小学就戴眼镜，16岁时突发脑出血，昏迷8昼夜， 醒来后，以前所学的很多知识都记不起了，丧失了一部分记忆，还患有风湿病，抗欧大于800，还有严重的神经衰弱，中药西药都无法医治。上班后遇到一位看手相很准的人，他说我曾经得过一场重病，指脑出血，直接影响了我的前途和学业，并预言我到30岁时还有一场更重的病，直接影响我的工作、家庭和未来。上班几年后，我结婚了。婚后，丈夫总是张口就骂人，从不做家务，孩子未满月时，晚上经常哭闹，吵得四邻不安。因我身体不好，加上长期休息不好，所以特别虚弱，有时太疲惫了，就想让丈夫帮忙照顾一下。可是丈夫接过孩子后，就把孩子的脸扣在床上，打他的屁股，不让他哭。未满月的小孩懂什么呢？哭得就更厉害了。见此情景，我只能自己接过孩子，强撑着照顾他。因每天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做家务，又要忍受病痛的折磨，我对婚姻和生活特别绝望，实在承受不住了。26岁那年，我坚决要离婚。就在此时，一个朋友邀我去他家看法轮功的讲法录像，出于面子，我去了。看过师父的讲法后，我明白了这其中的因缘关系，也被大法的法理所折服。我请了转法轮，每天读，如获至宝，真正走上了修炼的道路。修炼三天后，我身体所有的病痛全部消失了，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我太激动了，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我并没有做什么，只是每天读转法轮，做事时用书中的法理要求自己，折磨我多年的病痛就全部消失了，真是太神奇了。这更加坚定了我修炼大法的意志。生活中，每遇到丈夫和婆婆对我极其不好时，不管是我对我错，我都能用大法的法理去衡量，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再怨恨丈夫，任劳任怨地做家务。一次，丈夫打麻将，半夜回到家，叫醒我说，他输了几百元钱，让我去给他炒菜。我什么都没说，平和地给他做好菜。他惊讶地说，你真的变了。因此，他也开始看转法轮，也开始修炼了。丈夫修炼后，与之前判若两人，凡事知道为我着想了，下班经常去接我，还给我买衣服，同事们都羡慕我有一个好丈夫。不知从何时起，婆婆也开始看大法书了，我们一家人越来越和谐。我走入修炼的第四年，将近30岁时，正在班上，突然头剧烈的痛。我知道这是脑出血症状，同时我心里也明白是师父在给我宵夜。因我们医院当时不能拍脑 CT 片，我特意赶到其他医院拍了脑 CT 片，片中显示是脑出血。医院的工作人员听说我是一个人来的，都很惊讶。回家后我没吃一片药，每天跟平时一样正常学法练功，正常上下班。一周以后，我的头痛症状完全消失了。我拿着 CT 片在正副院长面前提及此事，他们都感到很震惊，因为医学上根本解释不了。第二部分，处处为患者考虑。在当今社会，医生开大方、收贿赂都是很平常的事。我得法后，严格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视患者为亲人，处处为患者考虑，尽量为患者省钱，处方明显变小，几元、几十元的方都开。 院长曾公开说，我开的300元的方，某某医生能开500元。一次来了一位急患，兜里没钱，医院不收，我急忙用自己的钱给他付医药费，让他及时得到救治。有的患者给我写感谢信，有的患者在我背后竖起大拇指说，难得遇到这么好的医生，如果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是做不到的。有一年冬季，我值夜班，半夜一楼突然发水了，不一会儿的功夫，水就涨到了腿肚子。一楼有药房，若水不能及时控制住，药品被淹，医院损失就大了。当时我们有3个人值班，有2个人是大法弟子，我们俩二话没说，立即下到水里，开始往外舀水，一直往外舀水。因是隆冬，我们俩的棉裤已结了厚厚的冰，脚和腿被水冻得冰冰凉。因为水舀得及时，避免了医院的损失，也没有影响医院第二天的工作。1999年之前，我遇到过一位严重的类风湿患者，他的手指关节肿大，变形，很痛。我给他开方后，告诉他，药物只能缓解疼痛，但是不能治愈。他说，知道的，上过很多大医院，花了很多钱，每年的卖粮钱都用来看病了，知道这个病是治不好的。我告诉他，有一个办法能治好，就是学练法轮功。我送给他一本《转法轮》，他高兴地带走了。几天后，他又来了，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说关节不肿了，也不痛了。周围的街坊邻居看到他的变化，陆续有人来学法轮功了。大家都说，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第三部分，相信大法得福报的人。我女婿的哥哥以前是公安局副局长，看过大法书，明白真相，知道中共所谓的围攻中南海是栽赃陷害，其实只是一次和平上访，整个上访过程秩序井然，安静祥和，没有口号，没有标语。国务院当天已经下令让天津公安局释放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并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政策。他也知道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为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进行更加残酷的迫害而制造的弥天大谎，是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所以每遇到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时，他总是以各种借口避开，因为他能明辨是非，识别正邪，现在平步青云，已升为副厅长。几年前，我因坚持修炼大法，不断向世人讲清真相，被非法拘留。在拘留所里，遇到两位上访人员，我给他们分别讲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其中有一位明白了，同意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而另一位因长期被媒体宣传蒙骗，抵触我讲的，结果同意三退的上访人，几天后政府来人，向他道歉，并且给予他10万元的赔偿，他回家了。那个抵触大法真相的上访人，上访的事情没有任何转机。有一次，我给一个路人讲真相，他向我要护身符，并且告诉我他有一次在外地坐车，结果颈椎病犯了，很痛苦。这时候，有一个人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还给了他一个护身符。当他做出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决定后，颈椎疼痛立即消失了。世人明真相得福报的事太多太多了，在这儿就不一一列举了。兼听则明，希望更多的世人主动来了解大法真相，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童话大法乐融融》，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4日。1996年5月13日，我开始修炼法轮功，20多年沐浴在施恩佛光之中，倍感大法好，施恩浩荡。不用闹钟也能早起了，这是妻子和女儿对我修炼法轮功后的第一个感叹，也是我修炼后展示出的第一个新面貌。从此彻底告别了多年来睡懒觉的习惯。随后，戒烟了，戒酒了，脾气变好了，多云转晴了，有笑容了。家人的赞叹一个接一个。修炼一周，果断戒烟，三个月成功戒酒，半年后摘掉了戴了30多年的600度近视眼镜，等等。这一系列改变，给家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女儿特别惊叹法轮功对人体的神奇功效，全家人精神面貌也因此焕然一新。20多年来，在常人中修炼，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很容易混同于常人。而人是很弱的，以人的一面对邪恶，很容易被迫害；以神的一面对邪恶，邪恶自灭。深感童话大法是一个渐进过程，不断童话，提高心性，不断升华。坚持不懈学法，开阔了胸怀，开阔了视野，明白人生中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许多问题，心里敞亮了，凡事看开了，明白了宇宙、人生、人体的许许多多的奥秘，明白了许多高层次上的法理，整个人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之中，身心愉悦，其乐融融。这些年自己也陆续体验到转法轮中的一些情形，如打坐时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通周天往起颠，点头和摆头，玄关设位到泥丸宫时头部肿胀等等奇妙现象，抱轮一小时双眼落泪，生出慈悲心，背论语时见奇观，出现神韵开场那样的盛景，师父转大法轮的情形，一批批大法弟子随师父下界救人的宏大气势，无数佛道神在天上注施正法，层层叠叠，无量无尽。20多年中，我常常扪心自问，这一生中自己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这个问题琢磨来掂量去，结果就是一句话，修炼法轮大法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古话说，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我们今生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师父弘传大法，千年不遇，万年不遇，而我们遇到了。我们走进了大法，而且坚持下来了，何等幸运，人生无悔。因此，自己刚刚得法时喜悦和激动，已经伴随着这些年的风雨兼程，渐渐融化为持久的平和愉悦，真正是其乐融融。一封信两用，三次讲真相。前几年我任职的学院调来一位副院长，他在新生见面会上讲话，有诽谤法轮功的言辞。针对他的言谈，我们决定用写信加面谈两种方式给他讲真相。先是以第三者身份写一封真相信，此信通过邮局直接寄给我，并在信封上写明由我转给这位副院长。因为当时我恰好负责学院的来信来访工作，有这个便利条件，也属于分内工作事项。师父当时点化我们，智慧地利用这一便利，以第三者身份讲真相，效果会更好。这封信两用，指的是同时利用书面和口头两种方式。信本身既是书面真相材料，同时又可以作为面对面口头讲真相的铺垫。三次讲真相分别是：第一次，我开封信件， 并直接把信件转给这位副院长，让他自己看。第二次，他找我了解情况，想调查信是谁写的，又形成一次面对面交流讲真相的机会。第三次，我以向他汇报调查情况的名义，再一次和他面对面讲了一个多小时真相。交谈过程中，我了解到，他之所以不明真相，是被邪党早期抹黑法轮功的谎言蒙蔽。虽然博士毕业，但对基本真相不清楚也不相信，因此存有偏见。交谈中，我用翻墙获得的真相资料，逐条逐项和他坦诚交流，结合信件上所列出的基本真相，包括法轮功是高德大法，法轮功受迫害，天安门自焚真相，中共不等于中国，藏字时，天灭中共，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退出党团队保平安。这样，一封信两用，三次讲真相，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交谈中，他也坦率承认这方面真相的欠缺，孤陋寡闻。此后，他再也没有对法轮功说三道四，看来是明白了基本真相。通过这件事，我们深感基本真相是重点，是主线，这个主线不能偏离。师尊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法轮功真相一定要讲，最基本的东西，法轮功是什么，讲真相时永远都不能丢下，一定要讲。没听到真相的，不了解法轮功的人，对法轮功有偏见的，都是最基本的情况不了解，不知道。偏见都是被中共邪党灌输造成的，所以法轮功的真相还是要讲，要重点讲。说到这里，自然就联系到今天疫情中正念救人不怠，大义之中讲真相更要理性，智慧才能救人。这些年来，师父曾多次开示我们在做好三件事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多看书，多学法，就一定会有智慧。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有些预言瘟疫只能作为讲真相的辅助，点到为止，不要把它作为讲真相必讲的或者是主要的东西，这样呢会偏离你们要做的事情与目的，那样也太依赖于那些预言了，它只能给你们做辅助的作用，不要讲太多，点到为止，就是智慧的去讲真相，你才能把人救了。我们知道，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在全球爆发不是偶然的，不是一般的疫情。大陆民众在中共的谎言中，盲目地听着、信着，身心处在危险中，真是太可怜了，救人责无旁贷。一点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切磋，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派出所长后悔了，610跑了，邻居们笑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6日。有一年，我在集市上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来了四辆车，一共16人，绑架了我。我想正好借机给他们讲真相。
一路上我一直用善心微笑着给他们讲做好人的道理。到了派出所后，所长问我恨不恨他们。我告诉他们，咱们一没冤，二没仇，你只是为了你的饭碗在应付。所长让人给我拿来一个凳子坐下后说，我就愿意听你讲。我就仔细地给他们讲了我的修炼经历。修炼前我患有多种疾病，腰椎病、颈椎病、妇科病，来例假时长达48天不走，吃了很多药，病情不见好转，身体虚弱到生活无法自理。为了维持生命，医生让我一个人吃三个人的药量，每天要用两个药锅煎药，还要打针，真是度日如年。为了治病欠了很多外债，去了很多有名的大医院都没有看好，我经常一个人偷偷的流泪。幸运的是，关键时刻我得到了宇宙大法，学法仅仅十天，老师就给我净化好了身体，我身体内的药水通过汗毛孔都排了出去，当时洗脸水都是药水味儿。不长时间我的病全好了，彻底好了，感恩师尊，现在23年了，没吃过一点药。我说，你看江泽民的手下现在挨个儿被抓，薄熙来、王立军、徐才厚等等都遭了报应，表面是因为中共内斗，抓他们的理由是贪腐，实质上是因为迫害大法遭的报应，是天意，迫害大法的恶棍一个也跑不了，你们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别给他们当炮灰跟着遭殃。他们第二天送我去医院查体，我走到哪里把真相讲到哪里。所长说他从昨天到现在一点饭都没吃，一点水都没喝，他很难受，问我怎么办呢。我告诉他说，你现在是在做坏事，能好受吗？他说，我后悔，我真后悔，我不应该管你们。我说，你退出党团队，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把我送回家。他说，我心里念行不行？我说行。你也给你家人说说，让他们也做个三退，全家保平安。他们所里的人说，全所的人都在难受。第二天下午3点，我在恩师的慈悲保护下回到了家。还有一次，县610乡派出所大队共十几个人上门骚扰。我心想，师尊给我第二次生命是叫我救人的，不是叫你们迫害的。我让另外空间的身体参与正法，灭掉这些人背后的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我说，你们到我家来干什么？一个人说，来看看你。我说，修炼前我患有多种疾病，生不如死，学法轮大法不长时间病全好了，你们现在来看我，这不是笑话吗？你们拿出文件来，现在你们把你们的名字、警号都给我写下来，把你们的工作证给我拿出来。你们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王进东坐在大火中，不烧头发，不烧两腿之间的雪碧瓶，只烧衣服，一看就是造假。迫害法轮功的没一个好下场。你看江泽民的手下现在挨个儿被抓，迫害大法的一个也跑不了。你们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别给他们当了炮灰，跟着遭殃。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你们一定要退出党团队。610的头头说，退退退，然后说，给我们点水喝吧。我拿来6个大碗，说，你们喝点水吧，头脑清醒清醒，别再迫害大法，大法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大法千古奇冤。当我去别的屋里拿暖瓶时，他们都跑了。我追到大门口，告诉他们要退党团队，他们说，退退。围观的邻居们都笑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